有一次，主席在专利上写文章，两天两夜没睡觉。卫士们鼓动我去分散主席的注意力。我鼓足了勇气朝主房间走去，有些气喘，像挑了担子一般。在门口立住脚，轻轻敲门。卫士们在后面小声地说：“哎，别紧张，整天见面了，进去啊，你就直接进去啊。”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心里数一、二、三，眼一闭，把门拧开了。先探头望望，毛泽东正伏案疾书，身体笼罩在一团青幽幽的烟雾中，根本不觉有人开门。那一刻，灵感突然来了。我投入战斗一般，勇敢地跨入门，把门留下一道缝儿，接着便煞有介事地捂了嘴，吭吭大咳。果然，毛泽东抬起了头，诧异地望着我。哎呀，好大的烟啊！哎呀，我开门，装作朝外赶烟。卫士长和卫士们有的捂着嘴笑，有的竖起拇指，有的用手势给我打气加油。当然，主席是看不见他们的。我重新关了门，长出了一口气，好像刚从水底冒出头一般。哎呀，主席，抽了多少烟了？主席，铅笔用完了吗？我又削好了一些。毛泽东把烟摁死在烟灰缸里，右手抓着铅笔却不肯放下，仍然停在纸上说：“好，很好，放下吧。”我将铅笔放在桌上，便蘑菇着收集已经用秃的铅笔，一边往茶杯里望望。主席，水凉了吧？要不要换？毛泽东抓起茶杯喝了一口，说：“啊，不凉，谢谢了。”我在杯里添了一些水，见他仍不放笔，便从兜里抽出那卷《人民画报》。不等毛泽东反应过来，已经铺展到他面前，将那些文件遮掩到画报下。主席，你看，毛泽民烈士，卫士长说是您的亲弟弟，是吗？
嗯，你说呢？
毛泽东眯细了眼睛看着那页画报，注视片刻，铅笔放下了，身子朝后一仰，靠在椅背上。我一阵暗喜，出战告捷。于是我便眨着眼睛说：“卫士长讲的自然不会错了。”毛泽东带着深沉的回忆静坐片刻，肩膀一耸，做了个深呼吸。他显得很疲倦，竭力打起精神，勉强笑着说：“哼，你看，长得像印度人，是吧？跟我不像，可我们是亲兄弟。他长得像爸爸，我长得像妈妈，就是这样。”我听到一阵声响，肯定是卫士长他们进来了，便抓住时机说：“主席，给我讲讲毛泽民烈士的故事吧。”毛泽东做了个不情愿的姿势，刚要开口，我背后响起卫士长的声音：“
小姚，你怎么搞的？
主席正在办公，你就跑来乱打搅，
没事就出去吧。”
我显出受了批评的慌张样，可怜巴巴的瞟一眼毛泽东， 做出要溜的样子。
于是毛泽东皱起眉毛，出面保护我。
你不要乱说，我现在休息呢，我要跟小姚聊聊天，休息一下脑子。
李银桥等的就是这句话，立刻说，
哎呀，主席呀，小姚会唱河北小调啊，休息了正好让他唱唱。
瞎说，我啥时候会唱了？
哎，你那天还唱来着呢。
李银桥开门招呼卫士们，
哎，来呀来呀，主席休息了，听小姚唱歌呢。
卫士们便挤进门，卫士长继续说，
你们是不是听小姚唱过？
他还不承认呢。
没错，我听过，唱得好极了，
特有味儿。主席呀，你听听就知道了。
小姚唱一个，不唱可不许走啊。
毛泽东笑了，他点点头说，
小姚，那就唱一个嘛。
这一来我可真脸红了，我从来没在别人面前唱过歌。我早已下定决心是要为毛泽东唱歌，并且是带着这个目的走进这个屋子的，可是一旦该唱了，我又真心想退缩了，红着脸说，
哎呀，不行啊，主席，我真的不能唱啊。
不唱不许走，对，不唱不许走。
卫士们哄起来，还拍巴掌。毛泽东受到气氛的感染，也拍着手说，
勇敢些，唱起来就好了。
我说，
你们欺负我一个人，欺负少数。
毛泽东笑得简直跟儿童一样天真，他万没有料到我和卫士们是早联合起来，早有预谋的，反而轻信了我的委屈。他将手朝卫士们一划，说，
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，你现在孤立了，你就唱一支，唱一支就加入了统一战线，我们就不会再难为你了。
李银桥暗暗地捅了我一下，我知道不能再拖了，便轻咳了两声，平静一下情绪，开始唱。那是一支河北农村小调，月牙渐渐高，风吹杨柳梢，蒋介石坐台湾，一阵好心焦，嗯嗨哎嗨哟，一阵好心焦。心焦什么呀？提起我心焦，心焦又肉跳，那不是共产党要把我打倒，嗯嗨哎嘿哟，要把我打倒。我一边唱一边悄悄观察毛泽东，他显得太疲劳了。在我开始唱时，他虽做出认真听的样子，却是慵懒的靠在座椅上，全身松弛，眼皮也有些耷拉，淡漠的目光凝视着桌上的某一点。这种农村小调无需高声，反而是清婉中出情味儿。我咬清每一个字，将婉转的韵味用鼻音渲染得更加浓郁。歌声在车厢里回荡，与车轮敲击钢轨的节奏渐渐融合，一体天成。我看到毛泽东的眼皮一点一点掀起，头也慢慢的、慢慢的抬高，身体离了靠椅，终于将一只手在桌上轻拍，拍在清婉的歌曲和车轮热烈转动的节奏上。我受到鼓舞，歌声唱得更加回环转折，
幽默风趣。你不会打仗吗？
提起把仗打，打仗好伤心。
枪一响，我的兵就投降，把枪扔。
恩哎哎嘿呦，投降把枪扔。
你不会再抓兵吗？
提起我抓兵，抓得好干净，
和尚老道都让我抓呀抓干净。
毛泽东敲击节拍中，脸上渐渐浮起一层浅笑，唱到抓兵一节，我一边用鼻音嗯哎哎嘿呦，一边表演了无可奈何的泄气样。于是毛泽东忍不住笑出声，卫士们也都跟着笑，越笑越响亮。我的歌声已是越唱越低，越低越细，余韵飘渺。
毛泽东和卫士们的笑声越节节高起，终于发出一阵热烈的叫好声。
好，小姚唱得好。
毛泽东笑得好开心，他说，
再唱一支，再表演一段。
这支歌我多次为毛泽东演唱，他很喜欢。那天唱罢，我像个得胜将军一样回到小会议室，便与大家打扑克。半小时后，执政班的卫士出来取开水，我问，怎么，主席还没睡啊？卫士沮丧地叹口气说，
哎，主席又歇起来了。
他说，听你唱完这支歌，他已经休息好了。大家面面相觑，会议室里一阵静默。
出车回来不久，上级调我回铁路防疫站工作。
毛泽东乘车时发现我不在了，便问李凤荣，
小姚病了吗？
李凤荣说，他调走了，回防疫站工作去了。
毛泽东沉默片刻说，你回去代我向小姚问好。
再出车时，毛泽东给我写了封短信，祝我三好，身体好，学习好，工作好。李凤荣说，我们有纪律，不能带字下车。
毛泽东想了想说，哦，算了，那就烧了吧。
不久，毛泽东对专列处王副处长说，
小姚在我这里工作多年，熟悉了，还是叫他回这里来工作吧。
这样，我很快又回到了专列上，继续工作在毛泽东身边。那天上班，我被叫到铁道部运输总局副局长兼专用处处长张孝平办公室，进门便见到叶子龙，心里立刻明白七八分。叶子龙在延安时期就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，凡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，首先都要经他同意。
是这样，组织上决定仍调你回专运处工作。
张孝平同志说，
离开是工作需要，回来也是工作需要，到车上还要像从前一样搞好工作，不要辜负组织上的希望。
叶子龙个子不高，有些秃顶，他讲话声音洪亮，很有男子气。
就这样定了，主席正在上海开会，你坐火车去上海，马上上班。
当天，我便乘普通客车赶往上海，回到毛泽东的专列上。这是1959年，毛泽东的专列已经换成了德国进口车。
他乘这趟列车驶遍中国大地，直到逝世。还是同以往一样，毛泽东一登车，专列便驶动了。主席，刚看到毛主席身影，我便跑过去。说来，我离开专列才几个月，可是感觉上就像几年、十几年似的。我毫无拘束，像久别的女儿又见到父亲一般。那时的心情确实是这样，真诚亲切。毛泽东一把握住我的手，你又回来了。听说你回来，我很高兴啊。身体好吗？
好，好。
我用力点点头，眼睛有些湿润。在外面搞什么工作啊？
在防疫站上班，职工们有些小病小灾的，都是我们治疗。
好，那好，多接触接触工人同志们好。毛泽东频频点头，指着我和李凤荣说：“为了欢迎你，晚饭请你们两位到我这里来一块吃。”
晚饭仍然是掺了芋头的红糙米，两盘炒菜，两个小碟，红辣椒和酱豆腐。可是我吃得非常香，毛泽东也吃得很香。因为沿途毛泽东有视察的习惯，睡觉时专列又要停驶，直到第三天才接近天津。我无需人招呼，已经能主动独立地帮毛泽东调整房间温度，搞点小服务什么的。毛泽东从书桌后坐直身，望着我问：“快到你的家了吧？”
我朝窗外望望，说：“再过半小时就能到天津了。”
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立起身，活动一下两臂和腰肢，走入客厅，一边问：“你是天津人，天津有什么特产呢？”“
大麻花。”“
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更有名。”“狗不理？怎么叫了狗不理呢？”“
发明了这种包子的老板一定很精明呗，谁不吃他的包子啊，他就骂了谁呀。”
我是猜测着说。毛泽东哈哈的笑了。“哦，呵呵，那么我们还是不要找挨骂。”说着他把目光扫过卫士们。“今天小姚请客，大家吃狗不理包子。”
卫士们哄起来：“好啊，小姚请客，太棒了，今天小姚请客。”
毛泽东笑着问我：“愿不愿意请啊？”“
请就请。”
我也笑了。“我们的人可不少啊。”毛泽东用手一划，意思是包括了所有车上的人。“谁叫你是天津人呢？哎，你的工资是多少啊？”“
工资是不多，请一次客还是够的。”“
好，今天小姚请客。”
毛泽东认真地说，我便也认真了，红着脸就要掏钱。可是毛泽东拦住了，对张管理员说：“
钱嘛，还是我来掏，这叫吃大户。”
我仍然虚张声势的要掏钱，但心里有数，主席是绝不会让我掏腰包的。车到天津，果然上了狗不理包子。毛泽东问张管理员：“交钱了没有啊？”“
交了。”
张管理员出示发票，请毛泽东过目。“
那好，大家都到餐车上去。”
在餐车里可以闻到浓郁的包子香味儿。毛泽东用筷子指指我说：“
今天是小姚请客。”
接着又诙谐的点了一下头：“我掏钱。”同志们轰然大笑。
毛泽东带头咬口包子说：“狗不理呀、啊，快吃快吃啊，不吃就挨骂喽。”
笑声中，同志们的筷子争抢着伸向盘子。很快到了年底，毛泽东这一年的生日是在火车上度过的。毛泽东反对过生日，但是卫士长有办法，就是敲竹杠的办法。他说：“主席，今天是您生日，大家辛辛苦苦的跟您干了一年，您也应该有所表示啊。”毛泽东一笑说：“你们就是变着法子敲我的竹杠啊。”于是卫士长便笑哈哈的跑回来，吩咐厨师用面做了一个大寿桃，吃饭时摆在餐桌中央，那次还准备了不少酒。卫士长首先举杯说：“今天是主席生日，我代表同志们祝主席生日愉快，健康长寿。”毛泽东微笑举杯说：“一年了，同志们工作辛苦，祝同志们身体健康。”杯子都伸出去，同志们逐一同毛泽东碰了杯。卫士长很少表现出这么高兴，豪放的将杯一倾，满杯白酒便一下子倒进嘴，咕咚一声吞下，将空杯子向卫士们示意：“干！会喝不会喝，这一杯一定要干。”卫士们像听到命令，轮流举杯一饮而尽。我也喝掉了杯中的葡萄酒。毛泽东不能喝酒，喝一口脸就红得发紫。他把杯子放在嘴唇上蘸一蘸，那紫红的葡萄酒浆几乎没见少，便想放杯。我说：“不行，主席，这一杯应该干掉的。”毛主席带着歉意的微笑说：“嗯，这样吧，咱们定个协议，白酒辣也辣不过辣椒啊，你们喝酒，我吃辣子。”我说：“酒和辣椒不是一回事儿。”毛泽东朝我俯身小声说：“多吃辣子能成事，喝酒多了可是会误事啊。”这话大家也听到了，他便直起身大声说：“今天可以多喝，误了事不怪罪。”于是毛泽东没少吃辣椒，同志们没少喝白酒。卫士长喝醉了，摇晃着笑着，张大嘴巴呕吐，后来又抱起痰盂吐，吐完了又呵呵笑，笑过了又吐。毛泽东毫不怪罪，和大家一道张罗着给他递茶水和毛巾。卫士长对毛泽东忠心耿耿，平时工作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，办起事来一丝不苟，原则性极强。我们相处那么久，毛泽东每次外出的路线和地点，他从没对我漏过一个字。他和毛泽东私人感情特别深，他离开毛泽东到外地工作时，毛泽东曾抱着他哭出了声。十几年接触中，卫士长李银桥只醉过这么一次。